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第33集。重英和重霸跪在后山的一座洞府门口，那洞府平淡无奇，洞口青苔年长日久，已经成了墨绿色，老藤丝草已经快把整个洞口盖住了。重英和重霸跪着的地方，地上是一片细如牛毛的钢针，钢针手指长短，锋利坚韧，直接刺进了两人的膝盖和小腿，鲜血长流，所有流出的鲜血都汇聚到两人面前一个小小的凹槽，那凹槽虽然不大却极深，两人跪在这里两天了，不停地流血，那凹槽却还没有积满。即便是凶悍的重霸，也已经脸色惨白，摇摇欲坠。跪在这里第二天开始，损失的就是修士珍贵无比的精血，一滴精血往往需要数月苦修才能补回来，想要面见真人老祖，付出的代价绝对是昂贵的可怕。可是两人没有退缩，那位老祖性情冷僻乖张，却绝对的公正，只要两人有机会见到老祖，就大有机会为孙立伸冤。对于望虚真人和望明道长来说，孙立不过是一只小爬虫，随手捏死也就是死了，孙立的死能让那位真人老祖怒火烧减，在抢夺大梁城下的宝物的时候稍微下手轻一点，自己就大赚了。而对于孙立，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根本不会去考虑这样低等级弟子的死活。到了第四天，悠扬的钟声响起，包括书院新入门的弟子在内，所有速报山门人全部集中在玄武大殿前面的广场之上，当然那位真人老祖没有来。数名内门弟子已经领了掌教的命令，前去古冰崖将罪人孙立提来。这几名内门弟子虽不算是望明道人的心腹，但也是进前得用的那种，当然明白望明道长的意思。事实上他们也认定打开古冰崖那山洞的洞口，看到的必定是一具冰尸，他们只消将这具冰尸带下去也就完成了任务。不料山洞洞口阵法禁制打开，正在盘膝打坐的孙立忽然睁开眼睛，把那几个弟子吓了一跳。孙立一抖衣衫站了起来，几个内门弟子不由后退一步。
你还没有死啊？
孙立心中冷笑，脸上默然道，自然还活着。几人相视一眼，都是惊骇，这小子据说已经经脉预制，而且仅仅是凡人境第一重，到底凭什么本事熬过了这三天？就算是自己只怕两天就彻底冻成了一具冰尸。这几名弟子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妙，也不敢再使什么小手段，一切秉公办理。几个人压着孙立离开了古冰崖。望明道人把时间掐得很准，全部门人到齐时间不长，那几名弟子就回来了。可是望明道人看到孙立居然还活着，明显愣了一下，有些出乎意料。一具尸体不能辩解，的确要更好诬陷，可是即便他活着又能怎么样？自己和掌教真人联手，定你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难道你一个小小的凡人境弟子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望明看了一眼掌教大人，两人并不担心。为首的那名弟子上前抱拳，掌教真人，罪犯孙立带到。下面众多弟子看向孙立的眼神极为凶恶，就是这个废柴害死了那么多的同门，更重要的是害死了一位闲人境的强者，严重削弱了门派实力，而那些望字辈的师叔们 也绝不友善，毕竟与望杰有过同门之谊。
带上来。
望虚真人冷喝一声，众弟子推搡着孙立上前来，
跪下。
孙立傲然而立，两名弟子毫不留情地抬脚踹向他的腿弯。孙立修过太平杀道，浑身坚硬如铁，论境界他的确不如这些弟子，可是论身体的强悍程度却是远远超过他们。啪啪两脚，好像踢在了硬木头上，孙立岿然不动，两名弟子却觉得脚掌一阵钻心的疼痛。望明狠狠地瞪了两名弟子一眼，正待亲自动手，孙立冷冷问道，
不知掌教真人之前将弟子收押，今日又大动干戈门派会审，究竟认定了弟子有什么罪名？
望虚真人冷哼一声，
你还好意思问，害死同门，连累一位闲人境强者陨落，你还说自己无罪？来人，五雷轰顶之刑，神刑俱灭。
早已经准备好的几名亲传弟子雷炸一般的怒喝，大步流星地冲向孙立。便在此时，速报山后山之中忽然冲起一股强悍无匹的气势，瞬间将整个速报山笼罩，天空之上惊雷滚滚，一连九声，随后化作一朵五彩祥云，在高空之中炸了开来。那强悍的气势渐渐地转为平和，却始终如同万亩雷云一般压在速报山上空。望虚真人一众长辈脸色微变，
老祖宗出关了。
丝竹之声传来，那祥云下投射出一座红桥，连接了后山的某座山峰和玄武大殿。只见一名身着蓝衣，面貌看上去约莫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凭空出现在红桥的那一端，他一手拎着一个人，信步跨出，便穿越了整个红桥，出现在众人头顶之上。望虚真人带头，所有弟子一起跪下去，
恭迎师叔出关，
恭迎师叔祖出关。
孙立抬头一看，却是愣了一下，这位真人老祖手中拎着的两个人正是重银和重霸。真人老祖面貌虽然年轻，一双眼睛却是历经沧桑，深邃无比。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
他将手中的重银重霸丢了下来，两人已经是灯油枯竭的边缘，摔在地上竟然再也爬不起来。真人老祖却不去管两人的死活，只是盯着孙立看，开口之时声音宛如九天之上，惊雷炸碎了神铁。
你便是这个小家伙不惜牺牲自己性命也要伸冤的孙立。
望虚众人一听，立刻狠狠地瞪了重银两人一眼，两人躺在地上，重霸都没有多余的力气凶狠了，只是虚弱的道，
这次就算咱俩能活下去，恐怕日子也不好过了。
重银咧开嘴笑，唇齿洁白，
你之前骂得痛快，我却拦住了你，其实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呸，老子才不和你心有灵犀呢。
重银又是笑，
尽人事听天命，还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够成功呢。
重霸哼了一声，
死便死，反正老子有你垫背。
重银瞅着他，
本来挺温馨的事情，让你这臭嘴一说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两人低声交谈，无人听见。孙立在那位真人老祖目光的逼视下闷哼一声，仅仅坚持了两个呼吸， 七窍就全部开始渗血。果然是真人境，强大的不可思议。可是孙俪硬挺地坚持着，就是没有退让。他想说话，只是那样恐怖的压力下根本无力开口。老祖逼视，周围鸦雀无声。半晌，他忽然将目光一收，略微满意，
还好有点骨气，不枉这两个小家伙为你不要性命。
但是仅仅如此，真人老祖一转身飘落在原本属于望虚真人的太师椅上。望虚真人早就在真人老祖出现的时候便乖乖地从那太师椅上滚了下来。
说吧，怎么回事？
望虚真人不等孙俪开口，立刻上前，
师叔，钟灵贤弟也是被此人害死的，整整一个小队只活下他一个人，他不是凶手，谁是？
真人老祖眼中猛地喷出一道强光，孙俪闷哼一声，吐出一口血来。
钟灵死了！
望虚真人扑通一声跪倒，
请师叔降罪。望虚本以为有望杰师弟照顾，怎么也不会有问题，实在没想到，没想到有人包藏祸心，将钟灵贤弟害死。就是他！
真人忽然怒极，猛地一指孙俪，一道力量随着手指狠狠地轰出。孙俪骇然一个翻身躲开，身边地面上炸出一个巨大的石坑，飞溅的碎石在他身上擦出了数十道伤口。
正是，
望虚还跪在地上。真人老祖起身大步走向孙俪，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他的怒火，被压抑着的力量依旧搅动天地，仿佛整个玄武大殿都在他神威之下颤抖着。望虚真人在后面露出一丝残忍的冷笑，即便请出真人老祖又能如何？崇霸这两个蠢货根本不知道自己陷害孙俪本来就是为了熄灭真人老祖的怒火，这两个家伙弄巧成拙罢了。只是这两人敢公然破坏自己的计划，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就得派给他们一些有死无生的任务。真人老祖到了孙俪面前，身外已经燃烧出一圈淡黑色的能量漩涡，虽然并不明显，但是孙俪却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那股力量的强横。只要真人老祖一个念头，能量漩涡一发，自己就会瞬间灰飞烟灭，神形全无。生死关头，孙俪却硬撑着坐起来，淡淡说道，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枚火红的晶石出现在他手中，钟灵的灵魂放了出来。真人老祖一愣，钟灵两眼发红，近乎虚无的灵体之躯在真人老祖面前匍匐跪下，泣不成声。
先祖，钟灵愧对您的栽培啊。
形势陡变，望虚真人和望明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孙俪竟然还留着这一手。可是钟灵的身份只有望虚和望杰知道，孙俪怎么会偏偏保留着钟灵的灵魂？真人老祖也是悲伤，唯一的后人成了这副模样，无论是谁也难以淡然处之。
到底怎么回事？
真人老祖咬牙切齿，钟灵原原本本把事情说了，整个素报山上下一片哗然。弟子们没想到一位高高在上的师叔竟然如此无耻，纷纷痛骂望杰。真人老祖一眼扫去，那些望字辈的门人虽然激愤，但神情之中并无多少意外，顿时明白这些门人都知道望杰是个什么人，不由暗暗一叹。他怜爱地轻触钟灵的灵体，
莫要伤悲，你虽失了肉身，又错过了轮回的最佳时期，但是有本座在，总能让你修成阴神， 一样纵横天下。
他再看孙俪，眼中杀机进去，多了一分感激。他盯着孙俪看了半晌，轻轻一叹：
你这孩子不错，本座错怪你了。
说着从怀中摸出一枚灵丹丢给孙俪：
快吃下去，别留下暗伤。
孙俪也就随口吞了，那可是真人老祖赐下的灵丹啊。周围无数双眼睛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地盯着孙俪，暗暗道：没想到这小子因祸得福。真人老祖朝孙俪点点头，这才转身，面孔冰冷地看着望虚真人：
师侄，你就是这么照顾本座的后人？派给一个关键时候用弟子性命换取自己逃生机会的长辈去照顾他。
望虚真人满头大汗，扑通一声跪倒在真人老祖面前，磕头如捣蒜：
师侄无能，师侄狂哄，还请师叔恕罪。请师叔给我一个机会，钟灵贤弟修炼阴神的各种资源我全包了，师叔有任何责罚，师侄绝无二话，只求师叔给我这个机会，弥补心中的愧疚。
真人老祖看似不经意地看了望明一眼，后者一个哆嗦，顺势也跪了下来：
师侄无能，未曾查明案情，还请师叔恕罪。
真人老祖冷哼一声：
真的是未查明案情？
望明冷汗直冒，下雨一样的滴在地上，狠狠的一个头磕下去：
请师叔恕罪。
老祖冷冷一摆手：
你们什么心思，本座心知肚明。
两个人又是一个哆嗦，只敢磕头，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这孩子受了委屈，你们须得好生补偿。
望虚真人赶紧道：
师叔放心，从今以后孙俪的一应供给都和田英东齐平。
真人老祖一罢手：
何必那么麻烦，望虚你出100块灵石吧，外加一部地位功法，望明你的百名丹拿出来20颗补偿他。
真人老祖发话，两人都不敢有疑义，一起磕头：
弟子遵命。
周围弟子口水一片，孙俪这小子发了呀，这么多资源堆积下来，恐怕就算是田英东短期内都未必强得过他。不光是弟子们，就连其他那些望字辈的门人也是满脸羡慕。100块灵石倒也罢了，地位功法珍贵无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那20颗百名丹更是让他们也要生出贪婪之心。百名丹乃是望明道人的独家配方，望明在丹道上的道义比不上望清，但是他早年有过奇遇，得到了一张上古时期的丹方，虽然丹方上很多灵药现在已经找寻不到，但是他还是花了不少功夫找到了各自的代替药品，虽说药效降低了一些，但是炼制出的百名丹依旧是四品下的灵丹。除了百名丹，整个素包山也没有凭借自己的实力炼制出四品以上的灵丹，就算是望清都不行。处理完了这些，真人老祖一挥手：
小家伙们随本座回去。
灵光卷起了地上的重音重霸和孙俪，上了红桥往后山而去。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第33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